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是关于施洗约翰和他的工作。那在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您，祝我们祈求您来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平安。我们更祈求您赐福给各处聚会的弟兄姊妹，使他们都能够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圣灵的感动。主啊，我们仰望您，求您自己亲自的来解开您的话语，用您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用您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您，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于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这一段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施洗约翰的身份和他的性情第二个方面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施洗约翰的身份和他的性情。那关于这一方面呢，我想也是分成两点先说他的身份，然后我们再看他的性情。那关于施洗约翰的身份，根据路加福音一章的26节和36节，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在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的时候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宣告玛利亚要从圣灵感孕所以由此可知施洗约翰按着肉体来说是主耶稣的亲戚比主耶稣大6个月算是主耶稣的表哥。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以赛亚书40章3节预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而在马太福音3章3节我们就看见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节就是为了表明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做弥赛亚前导的先知。而马拉基书4章5-6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根据马拉基书的这两节经文，以色列传统上相信那位要在以弥赛亚之前来为弥赛亚开路的这位先知是以利亚所以他们是相信以利亚会再来来做弥赛亚的前导。而马太福音这个3章4节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和列王记下1章8节对以利亚的描述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是一致的另外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三章这一段，也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大胆的宣告上帝的审判并且勇敢的斥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马太福音14章还记载施洗约翰勇敢的指出希律安提帕的罪以至于得罪了国王和王后他也因此被杀。而这些新约的记载其实全都可以和以利亚联系起来因为以利亚也曾勇敢的挑战假先知挑战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而这些对应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他不是以利亚再临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以为的以利亚这个本人会再来不是这样的，而是有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就是被上帝差派做弥赛亚前导的那一位这也进一步的表明施洗约翰在宣告在他之后来且比他更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照着属灵的角度来看施洗约翰就是圣经预言要做弥赛亚前导的那一位先知，而他所预言在他之后来比他更大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施洗约翰的性情啊，施洗约翰的性情啊，我想在此啊分享两点啊，一个是勇敢啊，一个是谦卑。勇敢的意思是施洗约翰敢于指出人的罪啊，敢于宣告审判的信息，敢于呼吁人们悔改。其实勇敢这一特征啊，也是旧约所有先知所共有的，无论是以利亚啊，还是以赛亚啊，还是耶利米啊，或者是拿单啊，他们都有勇气啊，他们都有勇气指出君王以及他们那个时代啊普遍的罪恶。但是任何的时代的君王啊，或者百姓啊，其实都更喜欢听好消息啊，这就是人性啊，即使明显是自欺，人们也愿意活在啊平安了平安了的假象当中，而不愿意接受甚至恨恶啊那些揭露真相啊指出罪恶的人啊。所以做假先知很容易啊，只要配合人的需要表演啊就可以名利双收啊，但做真先知却难免遭遇逼迫甚至殉道啊。所以先知的结局啊往往都不好啊，以利亚被恐吓啊，米盖亚被下监啊，以赛亚传说是被锯死的啊，耶利米传说是被石头打死的啊，施洗约翰呢，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被啊斩首啊。所以先知的啊这个结局往往都不好啊，但是这正啊恰恰显出啊先知的勇气啊，先知的忠心。所以正如啊路加福音14:49所说，神用智慧曾说啊，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所以凡忠心做神先知的啊，凡有勇气啊忠诚的啊宣告神所啊赐给他们的一些信息的啊，都难免承受这样的代价啊。而勇气啊是先知必须的，而这样的代价啊是先知的啊标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看到教会被逼迫啊，尤其是因为教会不与黑暗妥协啊，且敢于斥责黑暗，以致被逼迫啊，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或者自怜啊，反而应当为此庆幸啊，因为这正说明教会没有失去先知的勇气，也没有失去盐味啊。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成为君王的吹鼓手，而是要成为照亮黑暗的光啊，和使世界不至于彻底败坏的盐。而这使命与责任啊，非有勇气啊不能够承担。所以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和忠心啊，求主赐给我们做光做盐的勇气。那另外一个方面啊，施洗约翰啊在这一段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啊，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美好的品质啊，就是谦卑啊。谦卑的意思是指施洗约翰甘愿做基督的先锋，而非喧宾夺主啊，高举自己。其实我在思考啊，如何定义这种美德时有犹豫啊。你说这种美德是谦卑呢啊，还是忠心呢啊，还是持守本位呢啊？其实所有这些意义都包含在施洗约翰的美德当中啊，并且啊，我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啊，因为人性中的私欲啊、野心啊是极其强烈的。啊，上次我们讲到西律啊，那个大西律王和犹太的权贵面对基督降生啊，非常的恐慌啊。为什么恐慌呢？就是因为私欲和野心啊。私欲是要自己做王，而不要基督做王啊。私欲使人即使知道真神也要拒绝啊，甚至钉他十字架。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啊，天使成为魔鬼的原因啊，其实都在于企图取代神，超过神啊，自己做神的这样的野心啊。古往今来，无论是教会啊内外啊，有多少人稍微有影响力啊，就忘乎所以啊，就以为自己是神啊，就想要成为神，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施洗约翰并非没有受到试探啊，虽然圣经没有啊描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人性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施洗约翰一定啊受到试探啊，而且是受到很大的试探，因为他也是人 啊，他比耶稣年长啊，他比耶稣这个出来传道更早啊，而且他的这个教派啊影响力也不小啊，他的恩赐也很强，甚至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啊对施洗约翰的记录比对耶稣的记录还多啊。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啊，我们看见啊，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啊，施洗约翰的影响仍然在。所有这些因素啊，足以使大多数人啊，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把持自己啊，难以遏制野心的冲动啊。但是施洗约翰啊，却能胜过这一切试探啊，这是极其难得的啊。甚至我说啊，我们应当啊为此惊叹啊。甚至在我看啊，这一切人性的一切的考验当中，其实最难胜过的。啊，就是这种私欲和野心啊，就是私欲和野心啊，并且施洗约翰还不是一次得胜啊，而是持续的得胜啊。他不仅在传道初期如此高举基督啊，就是后来很多人都跟随了耶稣啊，他的门徒都开始嫉妒和恐慌时，他仍然能这样说啊：“我不是基督啊，是奉差遣在那前面的。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细细的啊揣摩啊施洗约翰的性情啊，他始终如一的这样的谦卑啊，这是怎样的胸襟呢啊，这是何等的谦卑呢啊，而且能够持续的胜过嫉妒和野心的试探啊，这实在是啊无比的啊坚定和坚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想再说啊，胜过我们里面的私欲和野心啊，始终伏在神的面前啊，始终高举基督而毫不高举自己啊，我认为是最难的啊。我们无论在哪方面稍有成就，都可能遇到这方面的试探啊。愿我们时常警醒啊，时常对付自己的野心啊，并且啊，愿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始终得胜。愿我们都有施洗约翰这样的谦卑啊，忠心啊，恪守本位的美德，而不至于重蹈亚当夏娃骄傲以致犯罪的覆辙。接下来我们再思想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关于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那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啊，我总结有三点啊，三个方面啊。第一啊，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福音书中有时候啊出现天国这个词啊，有时候会使用神的国啊这个词。有人认为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啊，天国是天国，神的国是神的国啊，但是一般认为啊他们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因为犹太人避讳神的名啊，所以写给犹太人的马太福音更多的是使用天国。而并非特别写给犹太人的另外三卷福音啊，路加、马可、约翰啊，这三卷福音呢，为了方便外邦人理解啊，所以他们更多使用啊神的国，所以其实啊是一回事啊，不同的说法啊。那么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啊，天国的意思就是上帝掌权的领域啊，这个领域不是地理上的疆域啊，也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在信徒的心里。啊，在信徒的生命中掌权啊，因此啊，所有神的儿女其实都具有双重国籍啊，既是地上某个国家的公民啊，又是天国的子民啊，并且天国子民的身份应当高于地上公民的身份啊。如果地上的政权命令我们放弃信仰啊，或者抵挡上帝，那我们就应当向他宣告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呢？啊，因为基督就要显现在世人面前啊，真神穿上了血肉之体，来到世人中间啊，无比清晰的彰显了自己啊，同时啊，也让人无可逃避啊，无可推诿啊，必须要做出啊接受或者拒绝啊这一位的抉择。那么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呢？啊，那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啊，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首先啊。必须悔改啊，这是前提啊，这是基础啊，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而悔改呢啊，不只是心里畏罪忧伤 还必须有行事为人的转变啊。正如施洗约翰说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又如保罗所说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保罗还说过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啊，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啊。后面接着说，行事啊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这么说不是啊讲啊我们得救是靠行为啊，而是讲啊真正的悔改不是看不见的啊，真正信主的人不会没有可见的转变啊，这种转变可能一时不明显，但不会啊总也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一段提到两种错误的信仰啊，一种是撒都该人的错误啊，撒都该人的错误是不相信天使和复活啊，相当于今天的自由主义啊，几乎就是无神论。那啊，另一种呢就是法利赛人的错误啊，法利赛人的错误是靠行为称义啊，法利赛人才是讲靠行为称义啊。靠行为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为人的行为在神面前可以称得上功德啊，可以和神交换啊这个救恩啊，这是法利赛人的错误。但是今天呢啊，其实还盛行的一种啊，就是在福音派当中还盛行一种啊主张，一种倾向啊，在我看是和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不强调善行啊，片面的讲信心啊，使人以为不结果子的信心也是真的啊。这样的教训啊，在我看可以称得上是第三种错误啊，在我看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同样有毒啊，同样应当弃绝。雅各书说啊，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啊，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啊？马丁路德认为雅各书没有价值啊，但是雅各书的教训啊，其实和施洗约翰和保罗啊，乃至和主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所以雅各书虽然马丁路德反对啊，但它仍然是圣经啊，这个真的是出于神的啊，真的是出于神的智慧啊，因为雅各书的教训啊，可以啊这个对啊我们这个纠正对信心的误解啊，是大有啊帮助啊，是不可缺少的啊。所以雅各书啊是圣经啊，仍然被列入圣经，这真是上帝的智慧啊，使我们领受真理啊，可以平衡啊，可以全备。总之啊，悔改不是看不见的啊，信心不是结不出果子的啊，并且悔改应当是基督徒的习惯啊，生命更新变化应当是基督徒的常态啊。虽然基督徒也会软弱啊，但不应当活在软弱中，总也站不起来啊。如果我们想啊，如果神是真的啊，复活是真的啊，圣灵的大能也是真的，那怎么可能信心和这些啊大能的源头连接的时候啊，不迸发出巨大的足以改变生命的能力呢？怎么可能信心和这些真理啊碰撞啊融合的时候波澜不惊啊，没有反应，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所以如果啊我们说我们信啊，但是我们的信和这些真理啊碰撞啊在一起的时候，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力啊，没有能量啊，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啊，要么神和圣灵以及复活啊都不是真的啊，要么就是你的信心不是真的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啊更合理的解释啊。这些真理啊，这些关乎大能的真理和信心如果真的连接，怎么可能不迸发出能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今天想向大家承认啊，我真的啊为教会里很多软弱的生命忧愁啊。我并不认为生命没有更新的迹象啊，长时间活在软弱中啊是正常的状况啊。我虽然不会论断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没有得救啊，但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啊，结不出果子的信心啊不是真信心，不要习惯软弱啊，甚至合理化软弱啊，愿我们时常回到起初 与神相遇啊，被神感动的那一刻啊，愿我们竭尽全力的追求，被神感动，被神更新。第二个方面啊，施洗约翰在这一段啊所向我们传递的啊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啊，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施洗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指主耶稣，而提鞋呢啊，则是指仆人为主人所做的啊最卑微的工作啊，仆人啊为主人所做的工作当中最卑微的。那施洗约翰说自己连啊为那以后来的提鞋都不配，显示出施洗约翰的谦卑啊，但是更表明施洗约翰不是救主啊，虽然他品德高尚啊，虽然他的讲道有力啊，虽然很多人被他吸引啊，钦佩他，信任他，但他并不是啊当受敬拜啊赞美和依靠的那一位啊。不仅施洗约翰不是啊，所有旧约伟大的先知啊，摩西、以赛亚、耶利米、撒母耳等等啊，也都不是啊，他们都和施洗约翰一样啊，是预言那一位的啊，是为那一位的到来做预备的。而基督啊，只有一位啊，当被信仰和敬拜的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啊。正如圣经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有何不同呢？啊，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认识并承认啊这一位耶稣基督。啊，不认识耶稣的啊，就不认识真神。啊，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就没有救恩。啊，不通过耶稣基督啊，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向上帝，通向永生。而对基督徒而言啊，这也提醒我们不要被任何人吸引啊，过于被基督吸引啊，不要推崇任何人，过于相信基督啊。我们欣赏、爱戴啊、信任牧者是好的啊，但也必须时刻的意识到啊，任何人啊都不是基督本身啊。我们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乃是基督的话啊，而我们最可羡慕效法的标杆也只有耶稣基督啊，唯有耶稣基督当受敬拜啊，唯有耶稣基督当被信仰和顺服。那最后啊，施洗约翰啊传讲的最后啊一个信息啊，就是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虽然有人认为这一节的意思是预言啊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但是根据十二节啊，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啊，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根据这一节经文啊，就是多数人啊认为啊，那前面讲的圣灵与火的洗啊，其实是指了两件事啊，分别代表得救和审判啊。圣灵的洗是给信徒的啊，圣灵是信徒得救的标记，也内住在信徒生命中，做他随时的帮助。而火的洗代表审判啊，是一切不肯悔改啊、接受耶稣基督之人啊最终的结局。信徒啊乃是麦子啊，将被主人收入仓中，而不信之人啊如同糠秕，将被不灭的火烧尽啊。这一比喻啊和福音书中啊关于山羊绵羊的比喻啊，关于麦子和这个稗子的对比啊是一样的啊，都是指相信基督和拒绝基督这两类人啊和他们不同的结局啊。罪人若不悔改，必受上帝的审判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不仅是今生的终结啊，还意味着永远的灭亡啊。这是在我们看是圣经清楚的教训，不能更清楚了啊，是无可争议的啊信息啊，而且是福音不可或缺的信息啊，因为只有审判是真实的啊，是必然的啊，才需要拯救啊。如果人人都用不着悔改和代赎啊，就可以在天堂安好啊。我们现在看新闻啊，不管谁去世啊，这个大家都说愿你在天堂安好啊，愿你在天堂这个安息啊，就是一下子啊，没有什么条件，好，人人都有资格啊在天堂安息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基督还有什么啊必要道成肉身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呢？啊，救主啊又是什么意思呢？啊，还有什么必要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审判的信息啊，虽然扎心，却是真理啊，是福音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啊，审判的信息也都是不被人喜欢啊，不被人欢迎啊，是甚至是啊被激烈批评、反对和攻击的。今年的复活节刚刚过去啊，3月31号啊，那这复活节是其实是每年啊有变动的哈，不是固定的这个阳历的日子。那今年的复活节恰好和啊国际啊所谓国际跨性别纪念日在同一天。那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一天发表了两个公告啊，一个是祝贺复活节啊，另一个呢是祝贺啊跨性别纪念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批评拜登啊，亵渎了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啊。如果跨性别这样的罪恶值得庆贺，那基督的复活又意义何在呢？啊，但是堂堂美国总统啊，竟然公开庆祝一个罪恶的纪念日啊，这也说明美国啊，整个美国社会的风向和风气啊，今天已经变成什么样了？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啊，其实不仅是无神论的政权攻击教会啊，其实更有很多假先知、假师傅起来啊辩论真理啊。拜登自称是天主教徒啊，但他却认为同性恋不是罪啊，他甚至认为审判的信息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啊施洗约翰的宣告啊，是宣扬仇恨啊，这是他的看法啊。我们想啊，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的总统啊，和无神论的总书记相比啊，究竟啊谁更是真理的敌人啊？究竟谁对啊上帝啊的教诲啊对真理啊伤害更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要以为我们所信的真理啊是容易被接受的啊，其实持守真理啊，传扬真理从来都不容易，甚至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才说啊，勇气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品质啊，更是教会不可或缺的品质。求主借着这一段经文感动我们啊，求主借着施洗约翰的谦卑以及他的勇气啊激励我们啊，愿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威胁啊，面对怎样的征战啊，都不胆怯也不退缩，而能如同施洗约翰那样坚定而勇敢。阿们。好，让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祝我们仰望你啊，我们特别的祈求您借着今天的经文啊，借着施洗约翰这样的鲜活的生命来启发我们啊，来啊坚固我们，来激励我们啊，盼望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啊，愿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野心，我们高举基督。啊，愿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胆怯，我们高举基督啊，使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能够高举基督。也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能够宣扬基督，我们都能够勇敢的啊，向着这个世界啊，向一切失丧的灵魂来为主做见证，来宣扬那使人出死入生的福音。主啊，我们仰望您，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